央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0月1号，公元2001年11月1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西孟加拉的各项仪程，于今天返回到了达兰萨拉。中国领导人强迫藏人悬挂五星红旗。拉萨至林芝铁路完成航测外控勘察。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各项活动，于今天早上返回到了达兰萨拉。受印度西孟加拉邦西藏佛教寺院色派民宗院的盛情邀请，达赖喇嘛于本月初一从达兰萨拉启程，在途经之路印度首府新德里会见了印度著名电影明星香荣坎，并且观看了由他主演的电影《阿育王》。当天达赖喇嘛还会晤了尼玛教派教主密林七星仁波切。达赖喇嘛抵达印度西孟加拉时，受到了孟加拉邦总官员和有关政府官员、朵吉岭、噶伦布、西京、布丹和门巴地区西藏难民社区代表和民众自愿声明的隆重迎接和热烈欢迎。本月3号至9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孟加拉色派民宗院为来自印度、尼泊尔、布丹、西京、门巴地区的上万名信众传授了实践37戒律、诀窍、大悲心、明诚金刚以及长寿观顶。结束色派民宗院的各项佛事活动之后，达赖喇嘛前往噶伦布公主忍不起文殊院进行加持，并参观了噶伦布各寺院。达赖喇嘛在噶伦布倡导西藏难民同当地印度居民和睦相处，同时希望当地印度有关部门和组织继续支持和协助西藏难民。根据西藏联邦政府驻噶伦布代表介绍，达赖喇嘛在噶伦布的演讲使该地区人民以及各组织代表深受启发和鼓舞。昨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首府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华吉巴伊会晤，并受邀参加了世界宗教会议揭幕仪式，并发表了重要演讲。今天早上他从印度坚地港乘车返回到了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强迫西藏境内的藏人在自家的宅院上悬挂中国的五星红旗。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出的消息指证，今年10月1号，中国政府利用国庆节之日，在西藏拉萨市大力宣传离布达拉宫最近的西藏拉萨学新村居民一律必须在自家屋顶上悬挂中国国旗，并强迫各家以15元中国人民币价钱购买中国的五星红旗，同时规定在10月1号早晨6点钟前全部挂完，如果发现在6点前没有悬挂国旗，就以500元中国人民币做罚款，并严厉调查是否有政治问题。在当天，拉萨市各城市居委会领导和保安人员在学新村范围和昆德岭一带进行严密监督和视察，发现共12家居民虽然买了中国国旗，但却没有悬挂在屋顶。有关视察人员立即将各家门牌号记下，告发到学新村居委会，该居委会负责人将他们全部拘押进行严格审问。通过长时间的审问，除了部分居民在当天无人在家以外，其余的全部居民被强迫性的罚款了中国人民币500元。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还指出， 拉萨市学琴村共有360家，大部分居民靠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担任地方中国政府职工及工人等仅占12%。对此，同其他居委会不同，学琴村特别成为地方中国政府实行政治教育的对象。尤其是在1999年，中共当局在学琴村挨家挨户进行严厉搜查，发现很多居民收藏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当时对15家发出了政治警告。据本台了解，拉萨市城关区学琴村是居住在布德拉宫前面的居民，由于1993年地方中国政府计划新建布德拉宫广场，这些居民收到搬迁令后迁移到布德拉宫后面的拉鲁村，因此被人民普遍称为学琴村。
新华社消息，滇藏铁路西段拉萨至林芝现已顺利完成航测外控勘察工作。据了解，此次航测外控勘察工作线路分沿江河、尼洋河两条，第一是通麦至拉萨段，勘察工作人员先从通麦起行，沿川藏公路往西南方向到红旗区，再沿拉萨河到达终点。第二是从红旗区德抗处经林芝沿尼洋河逆流而上，经工布江达县、莫竹贡嘎县、达孜县，沿拉萨河最终达到拉萨市，共计完成线路里程1028.5公里。欢迎收听瓦台设立的听众演讲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原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深于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准确地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在每天以下的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广播波段为15.670、15.320、15.670千赫19米，或者15.680千赫19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Gangjin Gishon Dharamsala 176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t.org。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281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又到了我们本周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那么下面请继续收听由迪迪纳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因果体系证明最为合适，因此整个军队又都按因果模式组成。因果教官早于一个时代以前离开西藏，但直到1949年为止，这支军队在操演中依然使用英语指挥口令，因为我们的语言中并没有这些军事用语。而且西藏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中有远道去迪比拉里、奥兰山、苏格兰歌曲，意思是很久以前的好时光，以及天佑我王。然而如果真有藏人仍记得这些歌词的话，也该早就遗忘了。不过我不想把我们的军队给人一种臣服和怪模怪样的印象，它并非如此，它从来没有达到机械化的正规程度，那是不可能的。它守得远远不足以 防御我们的国家，抵抗侵略，但作为其有限的任务，倒是卓有功效的。战士们也都很勇猛，我想任何有兴趣与西藏的人都已读到许多有关拉萨生活的书，因此多数去过西藏的旅行者都把拉萨作为目标，并为了许多有关拉萨的事写了很多书，所以我大可不必在这里重复。他们描写了几乎从一年到尾到另一年的连续不断的庆祝和典礼，也描述了傅素之人举办的十分讲究的晚会，他们华丽的衣饰称之为林卡的环城路的朝圣漫步，以及也许是昔日最有名的夏季河畔的野餐。旅行者也许能比我之自身经历的描述提供更多的信息，这当然因为我本人并没有参与其中的许多活动，而每当我加入典礼，我便自然而然地会成为他们的焦点，而那些典礼的本质也无非不过是人民向我表示崇敬的。因此每当我观看我本人并不参与的仪式时，比如布德拉宫内的宗教舞蹈，或者是罗布林卡花园内的戏剧表演，我便只有从纱帘后面观看，这样我才可以观看而又不被人看见。但是我倒想给旅行者的旅记加添一条总评语，我们西藏人热爱表演和仪式，无论是宗教的或者世俗的，我们热爱一切仪式上华美的仪式，然而这一点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民族特性，我们喜欢开玩笑。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与西方人取笑一样的东西，但我们几乎永远可以找到笑料。我们是西方人所称为的平和的民族，而只有在极其悲观失望的处境里，我们的幽默感才丧失了。但拉萨是唯一的社会生活还算十分讲究的地方，在城市以及一些别的市镇和寺院之外，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也跟别处的农民阶层相似，除了其孤立程度之外，山遥水远，他除了步行或骑马的邮差外，别无他种通信方式。在处西藏边缘地区的人民，很多不曾去过拉萨，甚至不曾见过拉萨的人。他们年复一年的耕耘土地，繁衍牦牛和别的家畜，而从不会听到或者看见他们的地平线之外的世界发生的事。我相信有许多这样的人们，不光是在西藏，也在世界上别的较贫穷的国度，不管他们的政治制度如何。我并不想夸说每一位西藏人都是友好与和善的，当然我们之中也有犯人和罪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许多游牧民族，尽管他们大多数十分平和，但其中也有一土匪集团。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